生命当中，我们都是活泼的道，让我们在这里祝福他们，开展他们去到主学，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好，请小朋友回到儿童主日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沈宝龙牧师啊，来到我们教会来正道。沈宝龙牧师呢是来自上海，他也是第一代基督徒，他现在呢是在圣公会温哥华牧爱堂的国语事工部做牧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沈宝龙牧师来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感悟道成肉身。好，有请沈牧师。
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祈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愿悔改与赦罪之道得以传扬，愿人人都可以得着上帝儿女的名分。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首先感谢主，我有机会能够在高贵岭国语教会来正道。我2018年的时候认识林牧师夫妇，在维多利亚的时候，那已经好多年，七年过去了，差不多快七年过去了。那我也来过这里很多次，然后我也知道高贵岭国语教会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工作，所以我首先感谢主有这么一个机会啊，一起来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那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在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被问到一句话，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你在查经，就会经常问到你明不明白，对吗？经常会问到你明不明白，你听懂了吗？那我想呢，今天用这个概念分三段来讲。哪三段呢？想不明白这段，用这三个概念来解释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一个部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状态，是一种叫想不明白，人不能认识真光。第二种状态是同样在这个经文里面所体现的，就是人是怎么不想明白，他们在拒绝。但是第三种状态其实他是在给我们一个挑战，你想不想明白？你想不想明白？那如果你想明白的话，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今天会从这个三个层次来分享今天的信息。这个图表是教会的年历。那么我们现在过了圣诞节之后呢，就是显现期。那么就是按照教会年历的话，今天应该是显现期，或者叫主显节第一主日。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是完全的人，在马槽上出马槽，在这个马厩出生，躺在马槽里边，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然后在主显节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因为他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他就是比较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我们今天会来谈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这里很多弟兄姐妹，你们高贵岭教会的国语弟兄姐妹装备都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要讲点可以对应的一些信息。那大家都知道耶稣他就是神本身，他不是受造的，而是创造万物的。但是对于上帝这种神性的质疑，其实在公元四世纪初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流派，大家都知道一个异端叫做亚流亚流派的这个异端。所以一直到公元325年召开尼基亚大公会议，形成沿用至今的沿用到现在的尼基亚信经。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 在诵读的这个使徒信经是历史三大信经之一，那么还有一个尼基亚信经。那么在尼基亚信经当中，他就特别强调啊上帝的这个神性，所以他里边有一段话，他说：“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圣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神所出的真神，是生成非造成，与圣父同体，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大家可以想象，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其实就是尼基亚信经这段信息的本源，它就是从这个当中来得到圣经的这个支持。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道成肉身其实是比较难讲的，那我们可以知道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上帝本身是没有固定的形象，他是创造一切的，所以他们不可能被受造的东西来定义和形容。所以上帝怎么介绍我他自己的自由拥有，是吧？是从哪一篇里边来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是他跟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但是英文怎么说？对啊，那么直译过来对吗？我是自由拥有的等于我就是我吗？不是。其实自由拥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被就是翻译的时候它加了一个神学的理解，限定了某一种状态。其实我就是我比自由拥有更大，因为它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受造的东西来形容它，所以它只能形容自己，我就是我，没有办法来描述我自己。这就是至高神的自我介绍。那么太难理解了，所以我们道德经里边不是有讲吗？用这个道这个词，就是我勉为其难而称之为道，就是这个天道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解释它，我只能勉强给它一个概念叫做道，好不好？那么其实我们在圣经翻译的过程当中，道成肉身的这个道也是借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方便中国人能够理解，哦，这就是至高的，那就是那个勉强称呼至高的神为道。那么这个道就是非常抽象的，人难以明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清楚，上帝耶稣基督是不是受造的，是创造万物的，那他是非常的抽象，很难的理解。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道成肉身，他就是一个无法被形容被定义的上帝，他成为有血有肉的可以具体认识的人耶稣。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喜欢中国历史文化的都肯定知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白马非马的哲学辩论，是吧？就是其实人是无法去触摸或者你去骑上一匹抽象的叫做马的动物的，没有的，没有一个抽象的完整的一个抽象，你只能去骑上一匹怎么受到了限制的，就是它颜色受到限制的啊，一个马，因为马还可以有黑色，还有可以其他的颜色，那你只能骑一匹受到限制的马，是白颜色的马。同理，我们可以去喝一杯抽象的牛奶吗？不能。你能吃一块抽象的牛排吗？也不能。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们要看到光，我们必须要通过什么呀？阳光，你就要通过灯光，你要通过手电光，各种各样的这个器具，要把这个光要能够让它表明出来。那人对于这些受造物的抽象感受能力已经如此之低了，如此之有限了。那大家都知道，在这里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学理工科的， 啊，凡是学文科的都看到理工科有点佩服，哇，那么抽象的东西你能够搞得清楚，那这一些数理化的东西已经会让你觉得很抽象，但是如果是神呢，那你就抽象到无以复加，以我们这些人的领悟能力，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完完全全明白它、接触它的。所以，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道成肉身，将自己表明，借着耶稣表明出来，人类是没有能力瞥见上帝的荣光。所以这一段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人面对上帝的时候要极其的谦卑，因为我们真的搞不明白，太难。那耶稣作为一个生活在2000年以前以色列地区的犹太人，他可以被看见、被摸着，可以用当地的话跟人交流、传道、带领门徒。他有情感，他会愤怒，他会忧伤、无奈、喜悦，他的身体也会疲劳、饥饿、疲倦。这样，人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圣子和神直接沟通。同时，我们也只有借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宝血遮盖我们罪、赎我们罪的这个中保耶稣基督，才有永生的盼望。道成肉身是至高上帝向人的启示，这是真理本身的一种表明，是通向永生生命的道路。领悟了道成肉身的奥秘，那么我们对于约翰福音14:6所讲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大家就能够理解这个话了。当然这个是很抽象，的确是很抽象的，但是容我慢慢叙述下来。刚才我想今天要进入到这个讲道当中，我想道成肉身这个概念非常的复杂，我只想从某一个点切入进去，带大家去感悟，这个点就是这个光。我想今天从光这个角度来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1:4-13，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我邀请大家想一想啊。我们都是从世俗世界里边出来的人，我们也看各种各样的啊东西啊。我相信在座都不是从小只在圣经的生活当中长大的。那么在我们过去的生命经历当中，各种宗教、各种故事啊，不管是神仙故事，还是奇幻故事，还是科幻小说，还是电影，大家想一想，里边有一个共同点，你看看是不是？跟你形成心理的共鸣啊，就是超越人类力量的那个超能量，或者那个神，或者是那个力量，它是一种邪恶，是要来奴役、控制、消灭人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就是所有的电影啊、戏剧啊，还有就是小说啊、科幻里边，比如说。很多人很喜欢看宫廷剧、内斗，然后里边就有一个事情叫什么扎小人，对不对？他们呼唤一种巫术的力量，他是要用呼唤这个力量，他超越人的力量，然后他要来制服人，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我看这里很多人的年纪应该看过《圣斗士星矢》，对吧？啊，笑了，应该看过《变形金刚》，对吧？是不是？那《圣斗士星矢》里边他有大反派。大反派有比如说海皇波塞冬啊，是吧，冥王哈蒂斯啊，反正看过这些你都知道。然后看过这个变形金刚的都知道有什么霸天虎，是吧，这些都是超越人类力量，人不可控制的，这些力量它都在要控制这些人。如果你看你比较喜欢看科幻的话，我不知道你看过基地系列吗？看过基地系列的可以举个手吗？阿西莫夫写的基地系列。啊，没人看过哈。那看过《三体》刘慈欣的了，啊，有些人点头啊。那在这个里边，就是你比如说你看过《基地》系列的话，里边有一个控制超过远远超过人类智慧的力量，叫做罗啊， 就是一批骡子的骡。然后在这个三体当中就有三体人，是吧？他就要控制，然后按照这个黑暗森林法则，人一旦出现，弱者就要被强者消灭掉。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性、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所有的人类的这些我们讲的啊，吸引人的宗教也好，还是啊文学作品也好，它的一个共同归属点就是最高的那个力量是恐怖的，是带给你恐惧的。当你恐惧了，你跟它形成了一种共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思考了这个啊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转上，在想象的空间中，或者说在这些想象的空间所体现的对于现实世界统治者不公义的一种投射，我们对于至高者的概念是一种恐惧，我们被这种恐惧所俘虏。我们心里默默认同，或者说我们共鸣的观点是远远超越人类能力的那种神明超能力是一股黑暗的恶势力，那里没有光。讲到光，那么从刚才想象的空间当中，我们现在进入到现实世界当中。如果说在想象的空间当中是黑暗的、暗黑的，那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们在追逐什么？五光十色。五光十色是什么？五光十色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也是光，你知道，光宗耀祖的光啊，我今生厉害啊，然后我这个光宗耀祖了，然后啊要带上一个让人闪瞎眼睛的光环啊，我一定要有这个光环啊，厉害。所以人生在追寻什么？就在追寻这些东西。而且最近那个啊圣诞节刚刚过，很多人还喜欢追寻这个灯光，彩灯灯光。我听说高桂林有一个卷王灯展，有一家人是很厉害的，我们 UBC 的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看了，我看到群里面都在说我们去高桂林去看了。所以人在追寻什么，是吗？人在追寻五光十色，今生的骄傲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然后晚上有点光漂亮的，即使知道它很快是要消失的，他也要去赶紧去追一下。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们想象的世界都没有真光。重点来了，那么请问真光在哪里？有没有真光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给我们提的，今天的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上帝的真的启示，神直接启示给我们的，它不是一个让你恐惧的，让你死亡的，来奴役你的上帝，而是要来给你一个生命的上帝。阿们。他是要让我们停止人的这种飞蛾扑火的状态。我们人在人世间是一种飞蛾扑火的状态，你扑向的是假光，这种光会把你烧掉的，会耗尽你的人生，耗尽你的生命，最终你就成为一堆灰烬。神不要你这样，神要你进入他的光中，让你起死回生，让你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来了，你们就知道下面是什么。有句话叫做现实是丰满的，哦，理想，对不起，理想，哦，对，你们都已经知道上下句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对啊。那么接下来大家就知道了，人对于真光的态度，刚才我讲了这么一大段是什么？想不明白，对吗？接下来是什么？不想明白，对吧？你告诉我，我也不想明白。这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提到的这个问题，不想明白。那 不想明白的第一点是不理解、不掌握、不接受。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吧。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还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是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不胜过光。因为这个词有多种的意思的解读，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就是这个光照在这个真光照在这个黑暗里边，黑暗是不能理解它的，不能把握它的意图，同时它也不想接受它。而且这个黑暗还有一点，就是黑暗即使是不理解、不接受、不掌握、拒绝它，但是它不可能战胜这个真光，因为最终这个黑暗还是要被光明驱散。所以这个词在不同的圣经版本当中翻译，它就选择了不同的取向。它有的人认为它是不接受，有的人认为是不接受是一种态度，不能战胜是一种结局。但是大家都知道，人败坏的心对于黑暗有一种本能性的亲近，对光有一种本能性的抗拒。我其实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对吗？刚才我们的人要么是在想象空间当中想象超力量是一种暗黑的力量，要么就在现实世界当中追求五光十色。因为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败坏了之后，我们人就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能够共鸣的就是黑暗，就是罪。我们知道在这里有很多学物理的，哪怕就是不是学物理，最基础的物理知识大家共鸣，对吧？就调频调幅你去收音也是能够知道的，你只有你跟他同一个频道的时候，你才会形成跟他强大的共鸣啊。那为什么我们对罪这么能够形成共鸣，对圣灵不能形成共鸣呢？对纯洁不能形成共鸣呢？因为我们活在罪当中，所以罪特别容易跟我们同频波动。所以你觉得暗黑的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心里边是暗黑的。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五光十色的，是因为你心里边是五光十色的。所以人的败坏显示出我们要怎么样不接受这个光。第二个，人是不认识这个光。一章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受造，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个罗马书使徒保罗讲的那一段很著名的，你明明已经显给你看了，你确实不认识嘛。但是我们讲世界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情况有很多种。对于约翰福音最初的读者，比如犹太人来说，他们拒绝耶稣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耶稣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弥赛亚的形象，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所以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真的。那么对于没有受到上帝启示的民族，他们还不知道有耶和华，不知道有耶稣的。没有被上帝启示的民族是被魔鬼的谎言所捆绑，他们不知道有耶稣，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个至高的神。还有被各种理论猜想带走的人，带偏的人，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但是我们会回到现实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我觉得有的时候理解圣经，你要从先关照自己的现实。你越是对现实了解，你越是对圣经你觉得震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说不管犹太人也好，还是这个世代，还是全世界，不管什么时间还是地点，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于道成肉身的上帝是拒绝的，但是人们都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很努力的想做一件事情，叫什么？肉身成道。大家觉得有道理吗？阿们吗？是不是人想肉身成道？远的来说，比如讲，我听到有人说秦始皇，是吧？秦始皇派人去到东海去求仙啊，求道。然后我们知道明朝有好几位皇帝，比如说很著名的嘉靖皇帝，就成天在宫里面炼丹想要成仙，这种事情很多啊，对不对？是不是？ 还有，你比如说过去的人，那现代人呢？大家都已经知道 AI 科技来之前都已经有什么冷冻人，是吧？基因改进技术啊，先让人活到150岁再说，然后无论如何，我还是就是现在 AI 来了，很多现在说 AI 这个虚拟人就已经在出现了，其实这种电影已经出现好几部了，谈 AI 虚拟人，也就是你可以永远不死，把你的脑子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传到 AI 虚拟人之后，你就可以永生了， AI 永生了。这就是什么？这本质上就是肉身成道，他不要道成肉身，他只要肉身成道就可以。所以人对道是有一种根本性的追求的，但是他不追求道成肉身到我当中来，他追求我道，我肉身成道，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有比如说世界流行很多的理论，比如说进化论啊，就是不承认有创造天地的上帝啊。有的人啊，这个支持进化论不是从他科学理论出发的，他是认为这样可以把上帝去掉，把上帝去掉之后他就可以当上帝了。所以有很多理论的支持者，他不是相信这个理论，而是这个理论对于挪掉上帝让他成为上帝给他开路拍了一个用处。所以这也是人们肉身成道的一种选择，是吧？阿们不阿们？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三点，就是不接待耶稣。我们一起来读1章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如果接受这个真光耶稣基督，那就要接待他，而且并且我们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什么叫做自己的地方和自己人？什么叫做自己的地方和自己人？在耶稣的时代，谁是自己的地方，谁是自己人？拿撒勒是他的自己的地方吧？以色列是他自己的地方吧？犹太人是他的自己人吧？他们拒绝他，是不是？那么我请问，在当下，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当中，谁是他的地方，谁是他的人？教会是他的地方，信徒是他的人。那么我们大家就需要做一个反思，不要以为这段经文是跟2000年以前的人说的，现在就是跟我们说的。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有没有接待他，我们还是在拒绝他？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是否接受真光？如果我们接受道成肉身，那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信仰生活的影响是什么？上帝的话语是至高的，但是上帝的话语也是落地的，直接落到我们的生命的深处。上帝的话，它无比的高，同时它也无比的影响着我们每一分钟的现实的生活。那我们先来讲第三点，第一个就是至高者主动降卑，我们岂可视而不见？我们要接待，借着耶稣基督与主连接。很坦诚地讲，当我们人生还可以掌控范围的时候，自己掌控的时候，人是很少主动去寻求上帝，对吧？是不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或者我们自己崇拜的偶像看成了上帝，人往往要走到尽头才会寻求最高神明的帮助和引导。但在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我要谈谈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下长的人，在寻求至高上帝这件事情上的一种无奈。我想这个可能也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华人为什么这么难信主，也帮助大家，我想下面这一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帮助。我们常常讲中国人不去拜上帝啊，不认识上帝，责备中国人。我觉得我想用那个中国著名的国学家陈寅恪先生讲过一句话，他对于历史的一个方法论去看事情，怎么去看，他叫你要带着理解之同情去看待这个历史。那其实我们看我们华人的信仰也是要带着理解之同情。怎么说呢？请问我们有没有，我们在中华文化的传统当中，我们有资格 去敬拜至高上帝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都说啊，中国人不去敬拜上帝，请问我们有资格去敬拜最高的神吗？没有，我们最高的神只有谁可以去拜？如果你认为至高神是天的话，那只有一个天子可以去拜。那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天子也不过500多位啊，每个历史朝代也就那么一个。你不要说其他人，天子的爸爸都不可以去拜的，天子的老婆孩子也不可以去祭天的，只有天子一个人可以去祭天。那请问中国的，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有资格去敬拜上帝吗？没有。而且你要去敬拜上帝，你要去祭天的话，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要满门抄斩。所以中国人想都不会去想去祭拜上天，所以中国人只会祭拜英雄、有能力的人、神仙和自己的祖宗，因为中国人没有资格去敬拜至高的上帝。但是今天从耶稣基督的这个上帝直接用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真光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真神是可以去直接去敬拜的。这是何等大的突破。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去接待他呀。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你当然无从接待。但是今天你认识他了，你为什么不接待他呢？是吧？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大家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说这就叫理解之同情，不要批评别人不愿意去敬拜上帝，而要告诉他，你以前没有资格敬拜那个最高的神，现在你有了。这就是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要敬拜上帝之前，首先要有这个心理的一个准备，说哦，我原来是可以敬拜这个至高的上帝，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机会。所以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天的儿子和女儿了，是不是？是不是？大家这样想啊，你来到教会不是说我来尽一个义务，或者说我因为是个信徒所以我要来教会，或者说我没有事情干我来社交，或者说干嘛干嘛，反正我来教会。你来教会是来宣告你是上帝的儿女。王的盛宴是随便叫人的吗？他一开始也是去请人的嘛，对不对？然后那些人不要去，他才随便去叫一些人不配的人来嘛。那我们现在这些不配的人今天在这个殿堂里边，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你是来宣告你是上帝儿女的名分的。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如果我们是在国内的话，你回各回各家，你可以去到隔壁你不认识的那家里边说我跟你们一起过节吗？肯定不行嘛，对不对？你肯定融入不进去的嘛，因为你不是他家的人嘛。那么请问你是吃一顿饭，还是说你去这家人吃饭是代表你的身份呢？去到谁家吃团圆饭代表了你是谁家的人，你的身份，你的名分。我们到神的殿里边来敬拜是代表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要无比的珍惜我可以到神的殿里边来敬拜上帝，这是一种名分的宣告。如果哪一天教会说啊，不需要你来了啊，你也不用来服侍了，你那很忙啊，你做你的事情吧，你这个时候会觉得天哪，出大事儿，是吧？所以我们要接待耶稣，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接待耶稣还要，我们接待上帝还要干嘛？那么读经祷告，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权利，之前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是吧？用一句非常俗的话叫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吧？我们过去没有敬拜至高上帝的权利，我们中国人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了这个权利，你要去使用这个权利，它不是你的负担，它是你的祝福。所以读经祷告敬拜是我们宣告上帝儿女，我们接受接待这个真光的一个祝福。接下来，至高者来到我们所有人中间，被光照的我们要活出真的光彩。我们读一起读1章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好，我们接着刚才讲啊， 如果上帝是道成肉身，他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发布命令的，跟极少数他的小圈子的大臣在一起的一个人，跟你有什么直接关系吗？跟你也没有关系啊，是不是？他是人，他是个皇帝，他对，是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只跟他小圈子的人发生关系，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们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也有什么菩萨下凡啊，做什么事情啊，可是是为所有的人吗？也不是。但是只有我们的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赐给我们，他来到我们所有人中间是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这是不一样。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蓬荜生辉。蓬荜生辉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你家里边是一个，我们说寒舍是吧，有一个大人物降临的时候，你家里边就怎么样，哇，一下子就有光了，是不是？哇，这个今天特有面子，特有面子，哎呀，这个朋友们都来看我今天这个家里多热闹多了不起，有一个名人来了。我们无论是做科研的，做生意的，还是你可能是做政府工作的，你都会有这种感觉，某一个大人物莅临你的单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光彩。还有我们在这里经常有演唱会是吧，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喜欢去看演唱会，演唱会大家最喜欢能够感受到那个光怎么样，追光灯就追着那个主角在打，然后那个主角就怎么样，很光彩，然后你下面摇着一个小灯，你也觉得好像自己被光照的，其实你在照他，然后你也觉得自己被光了你觉得挺好的，很兴奋是吧。还有就是结婚的时候也是对着新人，哇，这个光就照着他。那么请问被光照是种什么感觉，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出来了吧。你被光照之后，你立刻有一种被激活的状态，你就活出神采奕奕了，是吧？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同理啊，请问如果你被世界的这些光照一照，你都活得生龙活虎起来了，一下子就精神起来了，那么请问上帝的光照在你的身上，你应该怎么样？大家你看，估计你们还没被光照到，还不够兴奋。我请问，如果现在上帝光就照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感觉怎么样？再想一点，应该怎么样？应该也要活出一种什么精彩来嘛，是吧？活出那种范儿，哇，我被光照了，我是一个范儿，是吧？你想一想，我今天就是个明星，我就是一个中心的最被关照的一个人。但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被关照了，你不再是一个那个卑微的看被人看不起的，在一个角落里边没有人踩你的，而是说你被神光照了，你是有名分的，你是有身份的，你是有地位的，你是被尊荣的。人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得着神的光照，人的我们讲精气神它就是会不一样。但是又来了，但是我们时常的状态是什么呢？时常的状态是躲着这束光，我不要这个光啊，我做个龙套就可以了，我躲在幕后就可以了。上帝的光要来照耀你，要来祝福你，但是我们却躲着。还有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被光照的时间长了，我们忘记光照着我们了。灯光一直照着你，一直希望你的生命能够精彩，能够呈现出神所赐给你的，你应该活出那种风采，然后你忘了，你就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怎么去接待耶稣呢？活出真光照耀的风采，那就是一种接待我们的上帝。刚才我给小朋友祝福的时候就说了，希望光照耀他们，真光照耀他们，以后他们的生命成长还可以怎么样，像一个光去为主做见证嘛。所以我们要活出生命的风采，去为主做光做盐，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工作 场合去做见证的，你要活出这种东西啊，否则人家说你是基督徒，我这么多年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让耶稣蒙羞了。我们讲第三点，说带着生命恩典和真理来祝福我们，这个光是带着生命恩典真理来祝福我们。有三段，两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和约翰福音一章十三十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刚才在第一部分里边提到了，因为人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的心与黑暗共鸣，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超越人类能力的这个至高的或者是很高的这个能量或者是这个神灵，它是危险的。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强调，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上帝带来的是福音，真正创造天地人类的上帝，他要来带来的生命，这点生命是要祝福人的，不仅是要祝福我们在地的生命，同时要为我们未来要进入到永恒当中带来这样的一个盼望。我知道这一点对于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来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有永恒的意义，但是这是比较遥远的事情，跟我好像有点远。然而对于一个面对痛苦生死的基督徒和他们的亲人而言，实在是具有现实的重要性。上帝的光是带着生命的，是带着祝福的，是带着进入到永恒的盼望之中的这个生命的光。我再重复一下，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觉得活得还挺好的，你不会想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但是对于深陷痛苦的弟兄姐妹来说，这就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祝福和安慰和盼望。因为我作为牧师，我每一天都有很多基督徒啊的信息到我这里来。那我们都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基督徒面对各种身心灵的痛苦，每天都有很多基督徒会被诊断出绝症，会被送入 ICU， 会被送入紧急的手术室，会被送入临终关怀病房，也有人离开挚爱的亲人回到天家。和信徒一起走这种道路是很艰难的，作为一个牧师。因为平时大家看到牧师在台上讲，大家挺大，就是茶叙也是你好我好。可是牧师大量的工作，别人看不到的工作，都是与苦难者同行。那我像我今年已经参加了好几场葬礼了，那么而且有一直有很多啊各种信徒患病啊，陷入痛苦，即将离开世界的信息啊传来，那很多都是私祷，不会是公祷的。那么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我可以说很坦诚的话，苦不堪言，怎么能承受得了呢？你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些啊，所谓人间痛苦。但是好消息是，为什么说福音就是有力量？因为福音告诉你，上帝耶稣基督这真光照耀的人生，不是没有痛苦的人生，而是有盼望的人生。它不是痛苦马上消失的人生，而是说你进入到永恒当中的福乐的人生。就算你在困难当中，你对明天、对未来、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依然有盼望。不要以为这种盼望的力量是虚假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陷入一种状态，就是说我知道的和我实践体会的和我感受的是脱节的。比如说我知道这是有盼望的，但是其实我对盼望也不存在什么力量啊，觉得这个盼望好像没有力量的。我举几点世俗的例子。请问如果你不觉得一门生意是可以做的，你会去投资吗？不会吧。 是不是？可能这种生意有风险哦，但是你会去投资吗？你还是会有投资，因为你对他有盼望。那现在很多父母的教育小孩，甚至就是卷孩子，是吧？卷孩子在东亚的文化里边特别特别流行，卷孩子。如果你对这个孩子接受这些教育被卷，你不认为他有一个成果会回报的话，你会去卷他吗？你不会去卷他的，因为你盼望，这就是盼望的力量。你真的相信他会有，所以你有这个盼望的力量。那么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对于生死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经过最底层人的艰难，经过作为最高的神却被忽视、污蔑、背叛的痛苦，经过被鞭打和十字架酷刑的折磨，经过死亡和复活，因为上帝道成肉身，经历过人最至暗的时刻，而且他战胜了这个黑暗，战胜了这个死亡，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意愿，把这个生命的盼望祝福给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尤其听洗礼见证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种死而复活、向死而生的见证。啊，上次12月28号的时候，啊，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就讲，她在，我不知道这位姐妹今天在不在，就是她的先生是在被推进病房的时候，她决定要受洗，然后她决定受洗之后，她人一下子就平安了，是吗？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个 Raymond 是吧，王瑞峰弟兄。他的见证也是这样，他本来是一个要死的人，身体要死了，肿瘤，然后还要社会性死亡，就是社死，是吧？就是要被判刑的。然后呢，还有灵魂的死亡，他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但是上帝就让他在这三种死亡当中全部翻盘过来。那请问，这光是不是真光？是不是可以翻转生命的光？他不仅让你社会性的死亡恢复过来，让你身体的死亡恢复过来，还有让你灵魂的死亡也恢复过来，这就是真光。你如果真的有这个盼望，你真的相信，你就会被这个光照耀到，你真的就会翻盘。如果你是假的盼望，那你是翻不了盘。那我就再给大家看一张，最后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我来问问看大家，看看这是一个什么场景。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场景？为什么？请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啊？哎，看到病人，还看到什么？笑脸、喜乐，还有呢？盼望。那大家猜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猜一猜。我们领会的卢弟兄，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场景？OK， 那你就是从直接看，你不用从我的这个前设来推导是吧？啊，那这边呢？你们如果就单纯看这个，你们觉得是一种什么状态？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受洗啊，受洗，还有呢？什么？手术成功啊？为什么？你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洋溢着笑脸，是不是？洋溢着这个喜乐，哎，我跟大家讲。这位牧师12月30号回天家了，躺在病床上的是我们那个教区在卡尔加里的一位牧师，啊，他12月30号回的天家，这张照片是12月28号拍的。这里边的人有他的家人，也有他的同工。弟兄姐妹，这张照片非常的震撼我。这就是光照在人的生命当中，生命真的有盼望的确据的见证，这不是假的。12月30号他过世，这张照片是12月28号拍的，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这个照片里面。你们有看到他们有苦楚吗？你们看到他们有绝望吗？你们有看到生离死别的那种无奈吗？ 他就是要告别这个世界，回到天家，跟大家说再见。所以这就是真光照在人的生命里边，这不是一个牧师他表现出来，你可以说牧师很坚强啊，很有盼望，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全家都很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哪里来的？是人来的吗？是来自于神，来自于这个带给你真光的上帝。所以上帝的真光是可以带我们，像给王德峰弟兄 Raymond 这样，他还活着，他肉体还活着，这些人翻盘了，也可以给那些肉体就要消失的人极大的盼望。所以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他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我们过去不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他会祝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敬拜他，在接待他，未来他要给我们祝福。我祈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被这个真光照耀，都被这个真光祝福，不仅是现在，而且得到永生的盼望。愿我们与上帝紧密的连接。阿们。
感谢沈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真。